西南诸夷是汉代臧科郡的地盘。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定西南夷，设置臧科郡。唐朝设置费、真、庄、衍、波、郎、臧、夷等州。这个地方北边距离冲州150里，东边距离陈州2400里，南边距离胶州1500里，西边距离昆明900里。没有城墙，散居在村落里。土地炎热，多连绵阴雨，稻谷和粟米都能一年两熟。没有徭役，要打仗时才聚集起来。在木头上刻上记号作为契约。他们的法律是抢劫偷盗的向主人赔偿三倍。杀人的交出30头牛马给死者家属来赎死罪。生病没有医药，只敲击铜鼓铜沙罗来祭祀神灵。风俗和东谢蛮相同。隋朝大业末年，首领谢龙宇占据这个地方，拥有能打仗的士兵几万人。唐朝末年，王建占据西川，从此与中原不通。后唐天成二年，臧科青州刺史宋朝化等150人来朝见。后来孟知祥占据西川，又断绝了朝贡。乾德三年，平定孟昶。乾德五年，管理西南夷的南宁州藩落使龙彦涛等人前来进贡，诏令授予龙彦涛归德将军、南宁州刺史、藩落使，又任命顺化王武才为怀化将军，武才的弟弟武若启为归德司阶，武龙州部落王子若义、东山部落王子若差、萝卜原部落王子若台、训州部落王子若从、鸡平部落王子若冷、战动部落王子若魔、罗姆叔部落王子若姆、石人部落王子若藏一起担任归德司歌。开宝二年，武才等140人又来进贡，任命武才为归德将军。来的人请求赐给武才殿函手诏，因为旧制没有这样的规定，没有批准。开宝四年，该国的人到福州，说南宁州藩落使龙彦涛去世，归德将军武才及八位刺史联名上书请求让龙彦涛的儿子龙汉堂继承，诏令授予龙汉堂南宁州刺史兼藩落使。开宝八年，39部顺化王子若发等377人来进贡160匹马、1200单杀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夷王龙琼居派他的儿子罗若从和各州蛮族744人带着土产、名马来进贡。太平兴国六年，保州刺史董琦去世，由他的儿子董绍仲继承。雍熙二年八月，奉化王子以慈等350人带着土产来进贡。夷王龙汉玄自称代理南宁州事务兼藩落使，派臧科各州酋长赵文桥率领部族100多人来进献土产、名马，并献上蜀孟氏所给的符印，授予龙汉玄归德将军、南宁州刺史，任命赵文桥等人一起为怀化司歌。端拱二年，龙汉玄又写信给武西都统向通汉，约定一起进贡。淳化元年，龙汉玄派他的弟弟龙汉兴来朝见。淳化三年，夷王龙汉兴及都统龙汉尧、刺史龙光显、龙光莹以及顺化王宇智等人分别进贡马匹、朱砂。至道元年，夷王龙汉尧派使者龙光敬率领西南臧科各部蛮族来进贡土产。太宗召见他们的使者，询问当地地理风俗，翻译回答说那里距离宜州走陆路45天，土地适宜五谷多种精稻，用木弩射张路充当食物，每300-200户为一州，州有长官，杀人的人不用偿命，拿出家财来赎罪。国王居住的地方有城墙，没有壁垒，官府只有矮墙。龙光敬的说法和以前的书所记载有些差异，所以一起记录下来。皇上于是让他们表演本国的歌舞，一个人吹瓢声发出像文瑞的声音，过了很久，几十个人手拉着手婉转起舞，用脚跺地作为节拍。问他们取名叫做谁取，他们的使者十几人随从1000多人，都头发蓬乱，面目黧黑，形状像猿猴。使者穿着虎皮毡裘，把虎尾插在头上作为装饰。诏令授予龙汉尧宁远大将军，封为归化王。又任命归德将军罗以直为安远大将军，保顺将军龙光莹、龙光显一起为安化大将军，龙光敬等24人分别授予将军、郎将、司阶、司歌。他们本国的使者随从中有假头王子、刺史、判官、长史、司马、长行、欠人7个等级的名称。咸平元年，夷王龙汉尧派使者龙光腆又率领 臧科各部蛮族1000多人来进贡，诏令授予龙光田等130人官职。咸平三年，都部署张文前来进贡。咸平五年，龙汉尧又派牙校率领部族蛮人1600人，马460匹以及药物布帛等来进贡，在崇德殿赐给官带，重重赏赐后让他们回去。咸平六年，泉州知州前将请求招引右翔西动的明豪，皇上认为会滋生事端，搁置了他的奏章没有回复。景德元年，诏令西南臧科各国进奉使者亲自到朝廷的，命令广南西路派兵护送，不要压抑他们的意愿。此前龙光进等人来朝见，皇上怜悯他们路途遥远，人马死亡很多，于是诏令宜州从今以后可以就地赐给恩物。到这时他们恳切请求到朝廷来，同意了。景德二年，诏令基米堡、霸州刺史董绍仲、董忠义每年赐给紫绫锦袍。景德四年，西南蛮罗瓮景都指挥使严世龙等人来进贡。严世龙部落偏远阻隔，从未来朝见过，现在初次到来，诏令管驿招待赏赐如同高州、西州。大中祥符元年，泸州报告说江安县夷人杀伤归附的民户，杀害巡检人赛，之后自己感到不安，于是作乱。诏令派遣阁门之后是齐绪乘一车前去招抚。是齐绪到达后，蛮人认罪，杀生立誓。不久又反叛。是齐绪于是追击斩杀几十人，擒获他们的首领三人，又用衣服布匹引诱降服蛮人斗婆行者，将要按法处死他们的罪行。皇上认为是齐绪招来又杀掉，违背了招安的本意，立即降诏告诫制止，并且命令他加强恩信，设方略控制，不要崇尚讨伐，以致滋长惊扰。大中祥符二年，是齐绪说夷人依仗山岩险要，没有立即归服。诏令文司副使孙正慈等人为都巡检使，于是分三路进入他们的境内，以兵威胁迫，他们都震慑认罪。大中祥符三年，孙正慈说夷人已经安定，降诏嘉奖。先前有蛮人罗户于非常忠顺，防备救援警监，捕杀违命的人不止。皇上派内臣郝昭信褒奖慰问他，并且告谕赦免蛮党以前的罪行，不要再追击。大中祥符四年，茂州彝族首领齐老在三溪杀牛犬，发誓不侵扰州界。又狭路前狭逮捕了作乱的彝人王群体等人，送到朝廷。皇上说蛮夷不懂得教义，以前作乱也是守臣失于安抚，全部免死，分别发配到江浙远地。这一年，霸州董哲被他的巡检使董延藻杀死。大中祥符五年，黎洞彝人互相杀害，巡检使发兵严捕。皇上听说后严厉责备他说，蛮夷互相攻击，允许边吏调解，怎么可以擅自发兵，或许导致扰动，立即命令有关部门另选可任的人代替他。大中祥符六年，燕州多冈县彝人斗旺行牌率领部众抢劫御警监，杀死驻帛戒职平言，大肆掠夺资财牲畜。知泸州江安县奉职文信领兵赶去，遇害，百姓都惊恐扰乱，逃跑到荣州自保。转运使寇坚立即命令各州巡检在江安县会合，集中公司船100多艘，装载粮食铠甲，张挂旗帜，敲击铜锣，吹奏鼓吹，从蜀江下到青浮坝，建立营寨栅栏，招安附近界内的彝族，告谕大兵将要到达，不要和斗旺等人一起作恶。不久，纳西兰顺州刺史史格松升南巴姓诸团，乌蛮独广王子介南广西夷，越等十一州刺史李少安、山后高、巩六州及江安界梭婆村首领都来请求结盟，立竹竿作为誓门，赐猫狗鸡血和酒喝下，发誓同心协力讨伐贼人。寇坚于是张贴榜文，答应官军到达后不杀老幼，赐给衣服布帛90。皇上派内殿重班王怀信乘一车与寇坚等人商议安抚方略。寇坚说斗旺等人多次进行抢掠，依仗宽大赦免不改恶行，现在请求征发加州、梅州屯兵捕捉剿灭，以震慑他们。大中祥符六年九月，诏令王怀信为加、梅、荣、卢等州水路都巡检使，阁门之后康训、福成训为都同巡检使，并征发虎翼、神虎等兵3000多人，命令王怀信与寇坚商议进军讨伐。皇上于是对枢密使陈尧叟说，以前孙正慈讨伐蛮人，有三个虎翼小校率领兵众冒险，我记得他们的姓名，现在配书给王怀信。 孙正慈曾经挑选乡丁号称白乐子兵，因为他们熟悉山川险要，于是作为向导，现在也命令王怀信招募。又使臣宋奔多次筹划西洞事务，符合关键，任命宋奔为江安县知县，与王怀信等人议事。寇坚于是点吉昌、卢、富顺间白乐子弟得到6000多人。11月，王怀信、康逊分别率领阎锡进入河滩，到生南界豆满村遇到夷贼2000多人，攻击他们，杀伤500人，夺取缩枪藤牌。适逢天黑，收兵保守营寨。夷党3000多人分两路，张起喊叫来逼近寨栅，王怀信出击，都溃散。晋军在梭婆扎营，在罗固木村遇到夷人2000人，又击破他们，追到窦行村上屏风山，连续攻破4个营寨。一天三战，俘获斩首100多人，夺取资粮5000石，枪刀石器上万件，焚烧罗固木斗营等30多个村庄，房屋3000间。王怀信又领兵到斗行村追击，经过卢罗，射倒200多人，焚烧他们的栏栅上千处。分别派遣部下在罗各夹、罗能、洛运等村及龙峨山掩杀，大量缴获兵器，斩首及重伤头牙死的人很多，烧毁房屋上千间及击鼓累计上万。两路兵马在金滩汇合，设置营寨，派康逊率领豪寨兵修整金滩路，以便渡大军。不久被夷贼截击，战斗不利，康逊从崖上坠落而死。王怀信领兵急速攻击，大败贼军，追斩到金滩。王怀信在雁江口夹着营寨，寇坚与符成逊侦察得知贼人谍报，想趁夜袭击雁江，持马报告王怀信，立即从金滩拔寨赶去。等到到达雁江北山，一众10000多人已经从东南河市逼近王怀信营寨。王怀信张强弩环绕营寨射贼，寇坚等整兵呈高策应支援，夷人大为恐惧而退却，合兵击破他们，死伤1000多人。大中祥符7年正月，他们的酋长斗望分3路部众前来战斗，又被官军打得大败，射杀几百人，淹死在江水里的人数不清。夷人震惊畏惧，到军前认罪服输，交纳牛羊、铜鼓、器械，寇坚等人依照诏令安抚小狱。二月，回师预警，夷守窦望及各村首领都到监自我陈述，愿意免死，永不侵扰边境。于是沙三生盟誓，言辞非常恳切，当即用生老酒食犒劳，他们感动喜悦而去。寇坚、王怀信等人上言夷人安宁止息，请求设置预警兼豪栅，并允许在境界埋马。大中祥符8年，回州路上言黔州西南密州彝族张生竟派使者进奉，被南宁州藩落史龙汉、姚兰杰抢夺，仇杀不停，请求降敕书安抚。天圣4年龙光宁，景佑3年龙光变，康定元年龙光秀，庆历5年龙以特，黄佑2年龙光彻等人相继带土产来进贡，与龙以特一起到来的有719人。这一年任命安远将军、知藩落史龙光变为宁远军大将军，宁远将军、知境蛮军节度使龙光宁，承宣武宁大将军龙义起一起为安远大将军，承宣奉化大将军龙义鲁为武宁大将军。至和年间，龙义烈、龙义敬、首领张汉弼、王子罗以崇等人都来进贡，任命他们的首领以下93人从大将军到郎将。嘉佑年间，龙义烈又来，大致龙姓各部族地缘且贫穷，西宁年间来朝见，赐给袍带等物，把数量赐在背上。又有张玉、十字品，嘉佑年间来进贡，而监州也派人进贡马匹。有董氏世代掌管保州，名叫董仲元，承袭该州20多年了。到这时，益州前辖司上表称赞他善于安抚蛮夷，任命为本州刺史。监州、保州都是西南边境地区。又有夷人在泸州境内，也是西南边境地区所管辖的石州、巩州、定州、高州、凤州、豫州、宋州、纳州、燕州、头富州、长宁州，都是夷人居住，依仗山险，善于抢劫掠夺。预警间在夷地之中，朝廷设置官吏管理，以安抚抵御夷众，有时不得其人，往往滋生事端。庆历4年4月，夷人攻打3江寨，诏令秦凤路总管司发兵1000人选官乘一马赶去补击。不久，泸州教练使、生南招安将史爱、右翔夷贼斗敖等人 诏令一起补任三班差事、殿试、御警监，一路招安巡检。不久，一众又侵犯三江寨，指使王用等人击退他们。皇佑元年二月，彝人部众10000多人再次包围御警监，水路陆路都被阻断很久。起初，监护欠燕州彝人的钱，还打伤了斗落妹，彝人部众愤怒，想要报复。泸州知州张昭信劝导安抚，他们已经听从归服，但御警监又逮捕了婆然村的彝人细令等人，杀死了长宁州的洛湛等10人，所以积成了这场叛乱。皇帝下诏命令益州知州田况征发附近州郡的士兵，命子奎禄兵马前辖宋定前去救援。于是两路会合官军以及白乐子弟共近20000人与他们交战，士兵战死的很多，饿死的又有1000多人，几个月后才平定。赐给田况及转运使敕书，褒奖宋定以下13人各按等级升官。后来田况回朝，就上奏说彝人连年作乱是由于主管官员不称职，请求让转运司、前辖司推举官员担任之监，监押任满回京时特别升迁一级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嘉佑二年，三里村的彝人窦环等150人又图谋向内侵犯。有黄土坎的彝人窦盖是长宁州人，事先把这件事来报告。御警监率兵赶去，斩杀俘虏7000多人。前辖司上报朝廷，下诏赐给窦盖钱30万、锦袍、银带。第二年，又补任窦盖为长宁州刺史。泸州原先管辖的瑶州废弃已久，有乌蛮王子德盖来此地居住，部族最为强盛，多次派人到官府，自称希望能得到一个州的名号来统领彝人部落。事情上报后，于是赐给瑶州的称号朱印交给他。德盖又请求给一道敕书留给子孙，下诏听从了他的请求。夔州路又有情，南二州的彝人颇为强盛，皇佑初年下诏从今以后每年派使者去慰问他们。雅州西山野川路的蛮人也是西南夷的别支，距离雅州300里有部落46个，唐朝以来都是羁縻州。太平兴国三年，首领马令摩等14人带着名马、疯牛、虎豹皮、射骑前来进贡，并呈上唐朝的敕书，告申贡七道，都赐给他们官带，他们的首领全部受官后遣送回去。绍圣二年，让刁门寨的蛮部王元寿承袭怀化司歌的官职。黎州各蛮族共有12种，山后2邻蛮在黎州南边7天路程的地方，穷不川蛮在黎州东南12天路程的地方，风怕蛮在黎州西南1100里处，宝塞蛮在黎州西南300里处，三王蛮也叫部落蛮在黎州西边100里处，西庆蛮有弥羌部落在黎州西边300里处，靖浪蛮在黎州南边150里处，白蛮在黎州东南100里处，乌蒙蛮在黎州东南1000里处，阿宗蛮在黎州西南2天路程的地方。凡是风帕、两陵、琼部都称为东蛮，其余小蛮分别归属于他们。琼部在所有蛮族中最是骄横强悍，狡猾诡诈，召集翻汉逃亡之人，侵夺其他种族，封闭道路来垄断利益。大云南蛮、小云南蛮就是唐朝的南诏，如今明大理国另有传记。彝人的习俗崇尚鬼神，称主持祭祀的人为鬼主，所以他们的酋长号称都鬼主。山后两陵蛮在后唐天成年间开始来进贡。开宝二年6月壬子日，兀儿派部落将军黎余带着文书禀报黎州，约定10月内入京进贡，成都府上报朝廷，下诏嘉奖答复他。到这时前来朝见，赐给器物和钱币。从黎州南行7天到达他们的地方，再走1天路程到达西州。西州如今已废弃，空城中只有一座佛塔。再走2天路程到达建昌城。再走17天路程到达云南。3年7月又进贡。6年4月穷部川归德将军阿福上奏说，山后两陵的兀儿率众侵略宝寨。8年怀化将军兀尼等60多人前来进贡，下诏任命兀尼为归德将军，又任命两陵蛮的大鬼主苏费为怀化将军。太平兴国二年，派王子悲采、副使谋盖、鬼主海祖等78人带着名马来进贡，请求颁布立法。下诏说山后两陵要蛮主归德将军兀尼、怀化将军兀尔等 仰慕声威教化，远道前来述职进贡，增受环卫之志的官职，作为夷人部落的荣耀。兀尼可特受归德大将军，兀尔可特受怀化大将军。这年冬天，又派使者离于进贡犀角两只、马九匹，前来祝贺皇帝登基。四年，兀尔与都鬼主又派王子作语带着名马来进贡。八年，蛮主之弟谋昂及王子谋盖、魔芒、卑愧、副使谋计等239人来进贡，下诏任命谋昂为怀化大将军，谋盖等三人为归德郎将，谋计等120人并为怀化司歌。雍熙三年，兀尼等人及其王子李凤恩又来进贡马匹。淳化元年，王子离于副使卑都、卑玉、鬼主坡里等128人来进贡，下诏授离于为归德将军，卑都为保顺郎将，卑玉为归德司歌，卑热等54人为怀化司歌。天禧二年，山后两陵百蛮都鬼主李阿善派将军卑热等150人来进贡。穷不川蛮，也叫大陆蛮，也叫兀邓，居住在汉朝越西郡会吴县的地方。他们的酋长自称百蛮都鬼主。开宝二年六月，都鬼主阿福禀报黎州，约定在十月让王子入京进贡，成都府上报朝廷，下诏嘉奖接纳。四年，黎州定远士兵叛乱，聚居在鹿角西，阿福令其弟游击将军卑废等率众平定，下诏赐给阿福银带、锦袍，并赐给其部众银帛各100，任命为归德将军。六年，阿福与山后两陵蛮主兀儿言语不和，兀儿率兵侵犯穷不川、颇多伏杀部落民众。黎州上报，并赐诏书安慰小玉，让他们各自守卫疆界，不要互相侵犯。太平兴国四年，首领谋昂、各族鬼主副使黎袜等各自带着土产来进贡。雍熙二年，都鬼主诺屈及其母热勉派王子阿尤等172人带着土产、名马来进贡，下诏任命诺屈为怀化将军，并赐给其母银器。端拱二年，派其弟少盖等350人来祝贺吉田里，进贡御马14匹、马280匹、犀角两只、象牙两只、沙罗坦一条、金银饰蛮刀2把、金饰马鞍勒一套、元羊10只、牦牛6头。下诏任命少盖为归德郎将。淳化元年，诺屈亲自率领马250匹到黎州请求护士，下诏加价支付。诺屈让翻译说还要到西番寻求良马来交易。二年，又派儿子谋昂、叔父黎袜带着土产、良马、黎牛来进贡，并请求加恩。下诏授诺屈为怀化大将军，少盖为怀化将军，谋昂为归德将军，黎袜为怀化司歌。又封诺屈的母亲归德郡太君热勉为宁远郡太君，其弟黎遮、小儿子阿醉为都判官，任彦德等191人为怀化司歌。至道元年，李顺在西川作乱，王继恩讨伐平定，派加州牙校新显出使，诺屈拿着淳化二年所授的官告、敕书以及历法作为信物，并说与贼寇樊秀等人交战，打败了他们，又请求朝见，打通加州旧路。王继恩上奏说打通加州路不方便，只让他在黎州卖马，下诏不批准。前来朝见的王子19人都加官，鬼主36人都赐给敕书来安抚他们。至道三年，派王子阿醉前来朝见。真宗咸平二年，派王子布的等来进贡文锡、名马，赐给衣带、器物、钱币各有等差，又请求赐给印章，以大渡河南山前后都鬼主为印文，同意了。五年，又派王子黎圭等200多人入京进贡。六年，黎州报告穷不川都蛮王诺屈去世，其子阿求继立。景德二年，阿求派王子将军192人来进贡，下诏授阿求为安远将军，阿求之叔为怀化将军，阿玉为归德将军，黎圭为怀化将军，大判官怀化司后人彦德、王子将军部的并授为怀化郎将，判官人为庆为怀化司后。大中祥符元年，派将军赵务梭等进献名马、犀角、象牙、梭罗坦，在泰山会合。李弼、阿求加恩、赵务梭等后加赏赐后遣回。天圣八年十月，穷部川都蛮王黎再派卑郎、黎灭等来进贡土产。当时战城、秋瓷、沙洲也都来进贡，甚至带着家属随行。晏殊因而请求描绘那些人物衣冠，并访问道理风俗上报史官，下诏同意。九年三月， 命黎在为保义将军，又命其部族为郎将，司歌司后共30多人。明道元年，黎州报告黎在请求3年进贡一次，下诏小玉道路遥远，听任5年一次。景佑初年，黎州又报告穷不满请求每年进贡，下诏按明道年间的命令。宝元元年，百蛮都王芒海派将军杯盖等进贡土产，并请求3年进贡一次，不允许。庆历4年，穷不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谋黑派将军阿济等339人进献马210匹，犁牛一头，大角羊4只，犀角1只，沙罗坦1条。庆历年间，有都鬼主变黑等入京进贡。不久，齐王灭没侵犯边境，黎州知州孙固让他的首领居克杀了他。熙宁3年，居克派使者来祝贺登基，自称大渡河南穷不川山前山后百蛮都首领，赐给敕书、器物、钱币、成套衣服、银带。这一年居克去世，下诏让其子为则为怀化校尉、大渡河南穷不川都鬼主。9年，派其将军卑郎等14人入京进贡。乾道元年，下诏让牙袜承袭其兄蒙背的金子光禄大夫、怀化校尉、都鬼主如故。淳熙元年，吐蕃侵犯西部边境，牙袜率众袭击，下诏嘉奖他的功劳。2年5月，两陵蛮王之弟龙卫及酋长牙来率部众攻打穷不川的龙瓮城，未能攻克，大肆抢掠而去。牙袜追击，没有追上。制止使范成大发文黎州严加防御。8年，牙袜去世，其侄莫牙承袭官职。下诏黎州屯戍的土军、禁军以及西兵，遇到边境有事，并听本州守臣节制。嘉定9年，穷不川被云南逼迫，于是臣服归属。其族一向孝顺，捍卫边疆，既然归附云南，西南失去了一道屏障。封趴蛮，咸平初年，齐王朗、沙女派使者乌白等进贡马57匹、速递红花、梭罗坦2条来祝贺即位。下诏授朗、沙女及进奉使等官职，优厚赏赐后遣回。景德3年，又派乌白来进贡，下诏授朗、沙女为归德将军，乌白等46人依次升迁为郎将、司阶、司歌。保塞蛮，开宝年间，其蛮人70多人从大渡河前来归附，时常来交易他们的良马。绍兴27年，川秦都大司上奏汉地百姓张太二姑率领众人劫杀士马蛮克牙玉等人，恐怕开启边境事端，以加以安抚小玉，并赔偿了他们的钱物。下诏免去知州唐聚及通判陈伯强的官职，依法惩处守贼。部落蛮有刘、杨、郝、赵、王5姓。淳熙7年10月，黎州5部落蛮进贡马300匹，请求归附，下诏允许互通贸易，退还他们所献的马。弥羌部落。乾道9年，吐蕃清羌因黎州知州宇文绍职不按价支付马钱，愤怒作乱，下诏命宣抚使安抚他们，宇文绍职被罢免。清羌首领努尔杰等在黎州卖马，大肆抢掠，代理州市王坊多给金帛，急忙遣送回去。宣抚使与宇文上奏说，王坊贪功，恐怕其他部落效仿，逐渐开启边境事端，下诏将王坊降职2级。10月，黎州吐蕃又侵犯边境，攻打虎掌寨，下诏命四川宣抚司发文成都府调兵2000人戍守黎州来防御。淳熙2年，努尔杰归还所掳掠的牲口39人，黎州与他们结盟，又听任他们护士，给予赏赐后遣回。制止使范成大上奏，所掳掠的人没有全部归还我们，岂可再与他们通好？下诏贬谪宇文绍职，边管到千里之外。范成大增设黎州5处营寨，登记强壮5000人为战兵。吐蕃入侵的路径共18条，都修筑堡垒戍守。努尔杰率众2000人叩击安静寨，范成大调飞山族1000人赶赴，估计他们3天内必定逃走，告诫不要追击。不久果然如此，清羌努尔杰为害边境10余年，后来制制使刘正用计将他擒杀，并全部歼灭了他的党羽。淳熙12年，赵汝愚接替担任制制使，有人说杀戮投降的人不吉祥，必定会引发边境祸患，赵汝愚不为所动，只是分兵防守险要之处，严密戒备以待敌。第2年，努尔杰的弟弟三开果然入侵，但边境防备完整坚固，三开无法攻破， 逃了回去。赵汝于玄重赏离间各部蛮族，三开不能孤立，于是忧郁而死。当时虚恨蛮族最为强大，攻破小鹿蛮，吞并了其土地，与黎州接壤，请求互通贸易。赵汝于认为黎州三面都临近边境，如果再与虚恨蛮互通贸易，恐怕会留下后患，不如拒绝为好。皇帝认为他顾全大局，听从了他的意见。不久，赵汝于因平定清羌的功劳，加授龙图阁直学士。嘉定元年12月，弥羌续卜从鄂水渡河，侵犯黎州，攻破刁子寨。起初，续卜的弟弟闷八到三冲被人杀害，又将白水村的渡口迁到安静寨，羌人对此感到困扰。续卜于是与清羌前往琼布川，想借到女儿城来入侵。守臣杨子模侦查得知此事，多次用财物赠送给他们的都王母，让他不要借道，并不是送米来救济他们的饥荒，蛮人感激他。恰逢赵公匹接替担任郡守，吝啬不给，续卜于是得以借道渡河，攻打毛坪寨，掠夺三松、残沙、横山、三曾、白杨等村庄。郡里派西兵将领挡受抵御，失利，又派统领王光世前往。羌人从毛坪用隔船渡河，王光世畏惧他们，留住在三冲不敢前进。羌人焚烧抢掠完毕，渡河返回。2年2月，又侵犯黎州梁溪寨，官军战败。8年2月，续卜投降。续卜连年入侵，都是清羌叶师所帮助他。守臣渊然派安静寨总辖杜枕招降了他。其他如弗浪蛮、白蛮、乌蒙蛮、阿宗蛮，这些部族各自有其归属的领地。叙州三路蛮，西北叫董蛮，正西叫石门部，东南叫南广蛮。董蛮在马湖江右岸，是古伯侯国的地方。唐朝羁縻的巽、逞、浪、商四州之地。其酋长姓董，宋初有个叫董冲熙的进贡马匹，自称马湖路37部落都王子。其地北边靠近前围的树川赖阴寨，这个寨扼守蛮人险要，蛮人多次侵扰掠夺。熙宁、绍圣年间，朝廷都曾将赖阴监押迁移到荣丁寨驻扎，而派县吏进行拦截。政和五年才改为拆监押充任之寨事，但蛮人抢掠仍然如故。南广蛮在叙州庆福县以西有14个州。大观三年，有一人酋长罗永顺、杨光荣、李世公等人各自率地归附，朝廷下诏建立淄、淳、降三州，后来都废除了。石门藩部与临洮土羌接壤，是唐曲、播等12州之地，风俗是垂髻、披毡、佩刀，居住必定搭建兰棚，不喜欢耕种，多从事畜牧。其人精悍善战，从马湖、南广各族都畏惧他们，大约是古代浪姬、鲁望等部落。威州宝坝蛮是唐宝坝二州，天宝年间所设置，后来陷落。酋长姓董，世代拥有其地，与威州交错，因此被羁縻。宝州有董仲元，霸州有董永熙，在嘉佑及熙宁年间都曾向朝廷请求任命。政和三年，知成都庞公孙开始建议开拓，设置官吏，于是将董顺资的宝州地改为齐州，董彦伯的霸州地改为亨州，授予董顺资刺史、董彦伯团练使。董顺资不久升任观察使。董彦伯留后，于是任命为节度使，下诏成都提供住宅、田地12顷。二州经费每年用钱12100名，米麦14710，绢2850匹，麻布、绫棉、茶、盐、银等不计算在内。后来都改为寨。茂州各部落世盖、图、敬、当、直、石、非、荡、公等九州蛮人。蛮人自己推举一人为州将，治理其部众，并经常到茂州接受约束。茂州位于群蛮之中，地域不过数十里，宋初没有城墙，只树立鹿角来自我防守。蛮人成夜多次入侵，百姓非常痛苦。熙宁八年，百姓相继到州里请求筑城，知州是范百常主持这项工程。蛮人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土地，率众突然到来，范百常将他们击退，于是联合境、石等蛮人前来侵犯。范百常据守共70天，下诏派王忠正率领陕西兵来援救，进入公州、荡州，诛杀很多人， 蛮人才投降。政和五年，有执州将智永寿、汤延俊、董承友等人各自率地归附，下诏将智永寿的地建立寿宁军，汤延俊、董承友的地设置延宁军。当时威州也建亨、齐二州，但亨州到威州才90里，寿宁距离茂州才5里，在大枣江之外，不是扼守控制的地方，不久都废除了。七年，突进时，非等州蛮人再次在茂州反叛，杀掠1000多人。知成都周涛派兵马前辖张永铎等人攻击，但畏惧懦弱不敢前进，都被罢黜。任命孙希叟、节志绵、茂军，于是中军江种有职等人攻破齐都路板社员各族，蛮人败散。其酋长望烈等人到茂州请求投降，于是班师。授予望烈官职，每月供给茶和彩帛。从此蛮人也骄横起来。宣和五年，荡、公、直等部落入侵。六年，突、进蛮又侵犯茂州。渝州蛮是古代版笋七姓蛮，即唐代的南平辽。其地西南皆乌蛮、昆明、哥蛮、大小波州，有数十个部族居住。治平年间，属以李光吉、梁秀等三族占据其地，各有部众数千家。他们用威势胁迫引诱汉族民户，有不服从的就杀掉，没收其土地田产。汉民往往投充为客户，成为纳身，税赋都由李须代为偿还。他们藏匿逃亡之人，多次派其党徒伪装成生僚骚扰边境百姓，官军追捕时就逃遁离去，习以为常，并秘密贿赂狡猾之人，侦查首令的动静，逐渐修筑城堡，修缮武器铠甲，远近都以此为患。熙宁三年，转运使孙固、判官张申派兵马使冯夷、卞简、杜安行谋划此事，用祸福道理开导劝说，趁机进兵，收复兵化寨，平定荡敌三族，将土地分给百姓，共得到租税35000石，丝棉16000两。将兵化寨改为龙化县，隶属福州，建立荣义、福欢两寨。其外的铜佛坝隶属渝州南川县，土地都肥沃。自从李光吉等人被平定后，其他部族占据了它。朝廷于是补授当地土人王才敬充任巡检，委任他扼守控制。王才敬死后，部族没有统领，多次出来盗掠边境。朝廷命令熊本讨伐平定，建立为南平军，将渝州南川、福州龙化隶属之。元丰四年，有个叫杨光镇的帮助官军攻破齐地，杀死其党羽阿娥。大观二年，木潘首领赵泰、播州彝族杨光荣各自率地归附，下诏建立秦、播二州，后来都废除了。黔州、福州境外有西南一部，是汉代臧科郡，唐代南宁州、臧科、昆明、东谢、南谢、西赵、冲州等蛮人。其地东北直抵黔、福，西北接嘉、叙，东连荆楚，南出夷、桂。风俗是垂迹，左任，有的边发。随畜牧迁徙，没有固定处所，喜欢险阻，善于战斗。部族共异姓，虽各有军长，但风俗大致相同。宋初以来，有荣藩、方藩、张藩、石藩、罗藩，号称五姓藩，都曾奉行职责进贡，接受爵位任命。治平四年12月，知晋蛮军藩落使、守天圣大王龙义阁等人入朝觐见，下诏任命龙义阁为武宁将军，其部署241人各授将军及郎将。熙宁元年，有方毅三年，有张汉兴各以本地特产来进献，授予方毅为晋蛮军，张汉兴为汉蛮军，并授节度使。六年，龙藩、罗藩、方藩、石藩890人入朝觐见，进贡丹砂、毡、马，赐给袍带、钱帛各有差等。此后每年相继前来，龙藩人数多至400人，往返万里。神宗怜悯其勤劳，下诏五姓藩每5年允许进贡一次，人数有定额，不得随意增加，以及另立首领，以平息公司的骚扰。命令宋敏求编撰《诸国供奉录》，刻省、四方馆撰写礼仪，都注入为城市。元丰五年，张藩请求增加进贡人数至300，下诏就立以70人为限额，不允许。七年，西南城藩请求进贡方物，希望依五姓藩立注册。元佑二年， 西南十藩石以定等人携带表文，自称西平州武圣君。礼部说元丰年间着令以五年一贡为限，今年限未到，下诏特令入贡。五年、八年、绍圣四年，龙藩都进贡方物。龙氏在各姓中最大，其进贡尤其频繁，使者穿着便衣布袍，甚至借邻人的衣服入朝觐见，大概实在平陋，所期望的只是恩赏罢了。按照旧例，蛮夷入贡，即使是交趾、于田之类，都在御前殿接见，唯独这些藩部在后殿接见，大概是轻视他们。元符二年，又有谋为藩入贡，下诏任命进奉人为公优、公氏、公立等为郎将。各藩部族数十个，只有武姓最著名，程氏、韦氏都攀附武姓，所以号称西南七藩。施州蛮是魁路境外的熟夷，南接臧科各蛮，又与顺、富、高、西四州蛮交错，大约是唐代的彭水蛮。咸平年间，施蛮曾入侵，下诏赐盐给他们，并且允许他们用粟米交换，蛮人非常高兴，从此不为边患。后来因饥荒，又用金银加倍价值抵押给官府换取粟米，官府不能禁止。熙宁六年，下诏施州蛮用金银抵押换取粟米的，按实际价值估算，如果七年不赎回，则变卖处理，注入为法令。熊本经营预警事务，蛮求田县等人归附，回路转运判官董岳、副使孙圭、知施州寇平都因招纳功劳受到奖赏。师前接近蛮人，子弟精悍，使用木弩要箭，战斗敏捷，朝廷曾将他们团结编为忠义圣君。后来泸州、预警、石泉蛮反叛，都得到了他们的使用。高州蛮原是夜郎，在福州西南。宋初，其酋长田景谦率地归附，赐名真州，拜授刺史。田景谦因郡中多火灾，请求改为现在的名称。大观二年，有洛解下，上族献地，又以真州为名。泸州西南境外是古代羌夷之地，汉代以来，王侯国数以百计，只有夜郎、滇、琼都、西、昆明、喜、卓都、染芒、白马堤最大。夜郎在汉代属臧科郡，就是现在福州以西的秦、播、真等州地域。滇在汉代为益州郡，就是现在瑶州善产之地。琼都西州会同川与吐蕃接壤，就是现在琼部川蛮所居之地。西就是现在的西州。昆明在前卢境外，就是现在西南藩部所居之地。喜就是现在的雅州沿道地方。卓都在黎州以南，就是现在两陵吉野川蛮所居之地。染芒就是现在的茂州蛮、汶山一地。白马堤在汉代为武都郡，就是现在的接州、汶州，大概是羌类，这些都是巴蜀西南境外的蛮夷。从前公以西道孚、卢、嘉、叙从接州右折而向东，南到威、茂、黎、雅，边境十余郡，绵延数千里，刚强凶悍的夷僚大约数以千万计。从治平末年到靖康年间，大体上都通户市，奉行直贡，虽然时有劫掠，如同鼠窃狗偷，不能造成大的祸患。参考古今，辨别其疆域，以见珍宝贡物自动到来，水路交通所能到达的地方。至于靠近荆楚、交广的，则归属于西洞。遇水夷是机密的十州五屯蛮，混杂的夷僚散居在溪谷中。庆历初年，泸州上奏说，管辖下的西洞十州有唐朝及本朝所赐的州额，如今乌蛮王子德盖居住其地，部族最为强盛，旁边有旧瑶州，废弃已久，德盖希望得到州名来统领一落，下诏恢复建立瑶州，以德盖为刺史，铸印赐给他。德盖死后，其子妾号罗氏鬼主，鬼主死后，儿子仆业承袭其称号，逐渐衰弱，不能号令各族。乌蛮有两个酋长，一个叫燕子，一个叫俯望个树，经常进入汉人地区卖马。燕子居住的地方在长宁、宁远以南，俯望个树居住的地方在纳西、江安以东，都是仆业所统辖的各个部落。燕子距离汉人地区非常近，但有预警作为阻隔。俯望个树靠近纳西，乘船顺流而下到泸州不超过半天。这两个酋长逐渐强大， 擅自抢劫燕州山外的六姓以及纳西的24姓生疑。这些疑人弱小都一起向他们进贡宝物。熙宁七年，六姓疑人从狱警谋划入侵，朝廷命令熊本处置这件事。景思忠战死，熊本率领蜀兵招募土丁和疑人界内的黔州弩手，用毒箭射贼人，贼人惊慌溃散。于是山前后长宁等十郡八姓以及五都疑人都归附朝廷。提点刑狱范百禄撰写誓文来告诫他们说，这些愚蠢的疑人丑类居住在玉溪岸边，像毒蛇和豺狼，凭借险固的地势杀人劫财，头颅抛在草莽，没有比被烧死烤死更悲惨，没有比做奴隶更悲哀，习惯于凶暴作恶，哪里能数得清。边境官吏如果玩忽职守，闭口不敢说话。再分若那一年曾是强横之辈，徘徊笑聚在三壕罗幕之地，毁坏我们的将佐，杀害我们的士卒。西南骚动，皇帝赫然震怒。皇帝为何震怒？因为神圣文武，百姓所安乐的事就是慈爱抚恤，百姓所疾苦的事就是针砭去除，于是任用贤良，应允应变。熊毅的后代驾驭着猛虎，歼灭他们的首领，分割他们的党羽，既夺取了他们的心，又斩断了他们的右臂。在社提年正月，出征有序，被孤击虚深入他们的险阻，军队从天而降，铁甲首领举起武器，纷纭腾沓，没有人敢抵挡，火烧他们的巢穴以及他们的粮仓，连同他们的财货牲畜，使树林成为废墟，杀伤和俘虏以百千计数。金滩望风归顺，全部尽力依附，丁壮成为皇帝之名，土地称为王土，投弃他们的器械，登记收入官府，白死纸一熟，不能保住铜鼓，歃血蒙誓于天神，视此狗鼠之辈，胆敢忘记诛灭而触犯罪王，于是称颂皇恩，让他们恢复故地。残余丑类叩头，泣血诉说天子的恩德，像雨露阳光覆盖庇护。三五残余的同类请求比照金武，大国朝廷有令，告诫警戒你们，上天既然宽待了你们，你们不要欺侮别人，只有十九姓去安居你们的住所，官吏治理你们，你们出力纳布，官吏按时让你们耕种，你们种到种黍，从今以后惩戒不要像以前那样傲慢，小有宝寨屏障，大有城池戍守，你们如果不听就攻击你们，逮捕你们，还有勇猛将领突击骑兵强旅，加上这前军毒箭强弩，上天不容你们暴露你们的居所，不给你们留下后代，后悔也来不及。把誓文刻在石碑上，立在武宁寨。熊本说，这两个酋长桀骜狡猾，如果不笼络他们，那么个蛮族不容易降服，于是派人劝说引诱招纳他们。于是燕子抚望各树以及仆业都愿意进贡接受王命，燕子还没来得及接受任命就死了，于是任命抚望各树管理归来州，仆业管理瑶州，让抚望各树的儿子起地，燕子的儿子沙曲露露一同担任把截江西南一部巡检。西宁八年，渝州的辽人侵犯南州，辽人酋长阿娥率领他的党羽投奔抚望各树，熊本玄仲赏发檄文要斩杀阿娥，阿娥狡黠，熟悉边境虚实，抚望各树把他藏起来不杀，假装在纳西投降，阿娥得以不死，非常感激抚望各树为他窥伺边境的间隙。恰逢抚望各数年老厌倦战争，把事务交给启帝，于是启帝与阿娥一起侵扰各部落。西宁十年，罗狗仪侵犯纳西寨，起初寨民与罗狗仪争夺捕鱼工具，误杀了罗狗仪人，官吏进行了查验，仪人已经愤怒说，汉人杀了我们的人，官府不赔我们骨价，反而暴露尸体，于是反叛。提点刑狱木像说，纳西距离泸州30里，罗狗距离纳西几里，现在借势挑起争端，如果不加以诛讨，那么乌蛮会观望，危害不小，于是诏令泾原副总管韩存宝攻打他们。韩存宝征召启帝等协同作战，讨伐扫荡了56个村子，13个屯的蛮人请求投降，愿意献纳土地，承担赋税租税，于是诏令停战。元丰元年，启帝率领燕州夷人合共部骑兵6000人到达江安城下， 要求平定罗狗的赏赐。城中守兵才几百人，震惊恐惧，不能穿上盔甲，蛮人几天后才退去。至泸州乔旭想要与他们结盟，派遣子奎都监王宣率兵2000守卫江安，并上奏请求让启帝承袭归来州刺史。韩运派小校杨顺之召启帝拜寿诏敕，启帝不出来，派人到他那里去赐予，也不见面，而让一个小蛮人跟随杨顺之取走诏敕。乔旭通过杀取陆路用财物招揽启帝，启帝才肯来。元丰三年在纳西结盟，蛮人以为朝廷害怕他们，更加悖逆傲慢，盟誓五天就率众包围罗各谋族。罗各谋是熊本所团结的熟夷，王宣前往救援，蛮人解围，合力抵抗官军，王宣与全军都阵亡。事情于是扩大，用一马急召韩存宝授予方略，统领三将兵马18000人赶往东川。韩存宝怯懦不敢前进，启帝送款书假装投降，韩存宝相信了他，于是停兵在绵州、梓州、遂州、淄州之间。元丰四年，诏令以环庆副总管林广代替韩存宝，审查韩存宝逗留不前，杀了他。熟夷杨光镇杀了阿娥，诏令林广与杨光镇合力讨伐贼寇。启帝害怕，又送款书。皇帝因为他前后反复，没有真心投降的意愿，督促林广进军。林广于是攻破乐贡城，到达豆铺村，斩首2500级，驻扎在洛婆，启帝才投降。林广圣大帝陈列军队接受他投降，对话很长时间，启帝怀疑有变故，率领部众逃跑。林广率兵深入，恰逢大雨雪，十天后才驻扎在老人山，山形像剑一样陡立，越过黑崖到达鸦飞不到山。五年正月驻扎在归来州，天气非常寒冷，烧肉柜当柴火，军士都冻掉了手指。停留四天找启帝找不到，内侍麦文炳询问林广军事情形，林广说贼寇没有受首，应当等待处罚。麦文炳于是拿出所授的密诏说，大兵深入讨贼，希望销获元凶，如果已经攻破其巢穴，即使没抓到启帝也允许班师。军中皆呼万岁，说天子居九重之中，民见万里之外。于是率领众人返回。自从纳西之役，行军总共40天，修筑乐贡城、江门寨、梅岭席茂西堡、西达御景、东通纳西，都控制了要害。捷报上报，赦免梓州路，把归来州土地赐给罗氏鬼主。启帝失去土地后非常穷困，往来于各蛮族之间没有依靠。皇帝还想招抚他，命令之泸州王光祖开导小玉，允许他自新。恰逢他死了，于是罗石党、窦然、窦庚等各位酋长请求依照19姓团结，新收的生界八姓、两江彝族请求依照七姓团结，都成为义军。朝廷同意了，从此泸州彝人震慑不再成为边患。杀取陆路死后，儿子憋毙承袭。政和五年，燕州彝人捕漏反叛，寨江高公老逃跑，招讨使赵玉讨伐平定了他，任命憋毙为西南一界都大巡检。事迹见于赵玉传。